以弗所书第六章1到9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境界养育他们。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侍奉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感谢神，阿门。
好，谢谢 Lisa 姐妹，很清楚的念完这一段哦。我们读第五章的时候，当我们读到第21节，那边说到要存敬畏基督的心，能够彼此顺服，然后就开始了3段啊，要怎么样彼此顺服？昨天我们读到夫妻怎么相处啊，特别提到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好像这个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啊，不是奥秘，是极大的奥秘。但是它是指着基督跟教会讲的。所以做丈夫的要舍命一样的爱妻子，妻子就会自然的顺服，会敬畏丈夫。那今天我们来到第一段提到父母跟儿女怎么相处，怎么相待之道。这边提到做儿女的怎么做呢？第一节讲到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就是说你怎么听从主，也怎么听从父母。第二个讲的要孝敬父母，第三节讲到神对孝敬父母者的应许和赏赐是什么。再来讲到做父母的，特别讲父亲的啊，第一个不要惹儿女的气，在第四节的前半段。然而，要照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儿女，这是第四节下半段。那经文怎么讲呢？经文第一节到第三节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就是这是 it is right，这是很合理的啊。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这个孝敬父母，英文是用 honor，尊敬啊。”怎么得福呢？就让你在你寄居的地方能够寿命长一点哦。而且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这在《申命记》有讲。那做父亲的呢，就不要惹儿女的气啊，只要照着主的教训、警戒养育他们。那这个是新约里面啊，关于家庭伦理里面一个最核心的教导之一。它揭示了神国度里面权威跟爱的运作这个逻辑啊，因为爱我们的主，我们可以敬畏主而听从我们的父母，啊，照着主的意思来听从父母。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父母命令儿女做违背主旨意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不可以盲从了。孝敬。刚刚讲过是 honor 啊，是尊重，是敬重哦。尊敬父母是带进一个蒙福的路，让我们在所寄居的地方能够得到福气。真说 go well with you，然后甚至达到 long life，活在正确的关系里面，生命会更蒙神的保守，更蒙神的祝福啊。这是第一段啊。那这边讲的教训是什么意思？ 教训英文是用 training，是用知识方面的教导；警戒呢，是用话语来指示、来纠正、来约束儿女，不要惹儿女的气。啊，这个在当时的罗马时代啊，这个父权极重的社会里面是一种反革命性的教导，警告父母不要滥用他们的权威，过度的严苛或是反复无常，按照这个 emotion 来教导，这样会伤了孩子的自尊心哦。在那个各洛西书三章那边讲是伤了他们的志气，就是不要感情用事，在人面前来羞辱孩子。那做父母的这边讲到要用主的话，用主基督的话来教导、警戒自己的儿女，用主的心意来引导。因为教育最终的目标不是让孩子听我们父母的话，而是要听他们主的话。所以呢，我们做父母的也要把主的话丰富存在心里面。像各罗西书三章16节讲的，而且要以身作则，在家里面立下好榜样。就是你如果爱主、敬畏主，常常有灵修，小孩子自然会跟着你做。下面讲到主人跟仆人怎么相待之道。做仆人的第5节说，听从肉身的主人，就好像我们听从基督一样。要甘心的侍奉主，侍奉人，就好像侍奉主一样。第8节讲到，我们要知道主必照我们所行的，将来得到报赏。做主人的呢，9节上半讲到，不要威吓仆人哦。为什么？要知道在天上有一位不偏待人的主，那个主是你的主，也是你仆人的主。所以在6章5到8节就提到说，你们做主人的呢，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就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要从心里面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就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要按照心里面所行的得主的赏赐。这边讲到一个惧怕，是我们里面存心的一个态度；战兢呢，是外面的表态啊。仆人要怕主人，因为主人在地位上是代表基督。好像听从基督一般，就说以听从基督的态度来听从肉身的主人，你不要只是在表面听从，他在我才按照他的话做，他不在我就自己做啊，心里面不是听从，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面遵行神的旨意，这样子的话，你服侍人的事也变成好像是服侍主的事了。所以第9节就讲了。你们做主人的带仆人也是同样的道理啊，不要威吓他们，因为什么呢？知道他们跟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啊，他并不偏待人。所以主人跟仆人的地位虽然各不相同哦，但是彼此之间各有应尽的义务，并且都必须对我们的主负责。个人会按照自己本分行善而得赏赐，原理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的神不偏待人，在他并没有徇私之情哦。下一个 slide，当我们分组的时候，我们可以讨论这3个问题啊。第一个，我们做父母的应当如何来教养儿女？第二个，对我们来说，孝敬 honor 父母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怎么样来帮助我们来改进对父母的关系啊？最后一个，我们又应用保罗在罗马书6章5到9节这一段啊，我们下个礼拜我们回到工作场所的时候，你的态度会不会不一样？
好，谢谢吴长老啊，讲解得非常的清楚哈。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思路去思考哈，那这两啊部分的经文呢，啊这个主要的意思我们就能够明白哈。那花一些时间呢，放在我们具体的应用上面。我们这里有啊家庭父母，啊孩子还小，还在家中的时候哈，啊该怎样在家中来教养，按照主的教训。来教养、养育啊，那如何训练这些孩子们？我从小听从神啊，注意前面是用顺从啊，从第五章21节开始用的是顺从，但是到第六章第一节和第六章第五节都是用这个听从啊，这两个词原文是不一样的啊，体会一下哈，这两方面有什么不同啊？5节到9节啊，应用在我们的工作场合是比较直接的啊。在我们当中有很多啊，没有在外面工作的啊，或者是已经退休的，那这一部分的经文可以应用在我们在教会里的服饰啊，包括我们这个读经团契哈，我们在这里好多的同工，我们合在一起。啊，有带领的，有配搭的，哈，有一起参与的，哈。那这里的原则呢，都可以应用的啊。我们在教会的服饰当中啊，做主的事情不要只是做面子活儿哈，而是啊，神知道神哈啊，是一直鉴察的哈。我们带着这样一个敬畏的心去服侍主哈，这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哈。
好，感谢主。我们组的分享非常好。我们先思考了一下，牧师说的这个听从和顺从哈，我们在思考。那听从呢，着重是外在的一种行动哈，做对的事情，这就是以弗所书六章一节哈，听到了就去做，这是一种行动方面的表现。然后呢，顺从呢，实际上是用对的心去做。也就是从内心改变，这是5章21节讲的哈，所以要当明白了以后彼此顺服，这是一个态度。那有两个例子哈，就是从听从和顺服这两个差别上。如果孩子做功课是因为听父母的命令，那他听从了哈，行为上有，但是呢他内心有没有，这是一个 question mark 哈，到底是不是内心愿意？那在夫妻之间呢，有时候争吵，甚至呢已经进入平静的讨论，妻子顺服了丈夫哈，那这个是真正的听从还是顺服哈？只有妻子在顺服的时候，她自己知道她是真正是听从的行为还是顺服的行为哈。所以呢，这个真是让我们在思考中来明白，一切行为要从内心发出，那这样子才能够真正是面对主，这是合主心意的哈。那第二个思考呢，就是这个从5章到今天的都是在讲这个关系哈，从夫妻的关系，从弟兄姊妹的关系，从儿女的关系，从与父母的关系哈，都是在思考，就是说，我们的位分是什么，我们如何去行哈。梅传道也让我们思考，就是说，中国有句古话，就是说，羊可能也，敬为难，赡养父母有可能哈，但是尊敬父母不容易哈，那意思就是说，在物质上做到是比较容易的，但发自内心的尊敬，给予精神上的愉悦是非常难的哈。这个实际上也回扣了第一个牧师让我们思考的这个听从和顺从，这里面哈有哪些真正神想要引领我们真正能够进步进到神的国度和合神心意的去做的啊。第三个呢，我们今天讨论了很多这个主仆的关系哈。在主仆里面，我们有三个小点哈，要从心里遵行，然后呢要甘心侍奉哈。因为是我们侍奉的是主，不是侍奉人哈。第三个呢是为了得主的奖赏，所以呢在我们做事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主仆，我们刚才集中还是讨论的仆人，就是说从下属对上属。不要抱怨哈，尽心尽力。那我们不是向人交账的，而是向主交账，所以要表里如一。那么在与同事合作的态度上呢，就不是踩在他人的上面来做事啊，因为我们是为主做事。那对下属呢，更要透明，要表里如一哈。所以按照神的形式， 不管在工作上还是在教会上，我们有姐妹分享，就说，教会让我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不是要凭我自己的肉体和我自己觉得我自己的恩赐是什么去强行哈。那在圣经上有两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但以理和尼西米哈。但以理实际上他所服侍的在地上的工作服侍的并不是认识主的人哈，但是呢，他因为认识主。他要去做合神心意的，那带来的果效也是，通过他在服侍地上的主而彰显出来，神所赐给他的荣耀。那他的荣耀实际上是在荣耀主，也让他地上的主进而认识真正天上我们的独一真神哈。那尼西米，那你想他做酒证，他也是服侍的一个奴役以色列人的主哈，地上的主，但是呢？他是做敬虔的酒证，以至于他的喜怒哀乐，让他的主人体察到，然后也允许他回去侍奉他的自己的国家的人哈。所以这些都是因认识主而带来的神的荣美。那我们的生命见证呢，有弟兄分享，就是说过去以为这8个小时白天的工作，那就是把这8个小时度过去就行了。那当他真正认识主。更是通过在短宣之后，他在短信中去服侍，他要去准备讲义啊，这些他认识到这些实际上白天晚上，服侍人还是服侍主，因为晚上他是非常喜乐的来到这个晚更平台，我们的晨更平台哈，这是在国内的弟兄，那他现在就不把白天和晚上分开，好像白天就是 kill the time，晚上是 the most precious time，不是度过去，而是真正的要行出。合主心意的啊，这些都是神带给我们生命中的翻转。那最后呢，再分享一下前2点哈，就是做父母的如何对待儿女，这是我自己，那就是要学习要亲近神哈，用自己生命的见证来引领。陪伴孩子的成长，哈，我们的牧师，我们马里兰中华圣经教会的那个年轻的牧师，他分享，他现在是3个，都是学龄期间的孩子，他陪着他们读书，而且呢，不可能没有他们在学校没有读世上的书哈。那他会跟他们帮他们分享分析，就是说哪些书是合神心意的，哪些做法是合神心意的，要让我们自己选择我们该怎么样，不是把孩子就丢给世界，要陪着他们成长，而且要用主的话。好，来陪伴。那从第二个就是说，从孝敬父母的角度来说呢，就是尊重陪伴，尤其要感恩。我自己过去一直心里，虽然我的父母非常非常爱我，但是我心里总是会有怨恨，觉得他们这块没有做好，那块没有做好，对我，那人以自我为中心的。当我真正认识神了以后，我才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第一次做儿女，每一个人都是第一次做父母，我们都是罪人。不排除，蒙恩得救，我们还是罪人哈。所以对父母要有原谅，更要尊重和回报，也心怀感恩。
谢谢雷青姊妹哈，后面这一段讲服饰哈，无论是工作上面还是这个教会的服饰上面哈，我们可以看到3个点啊。第一个不是为服侍人去做事儿哈，不是服侍人，而是服侍神啊，不是做人前的事情哈，人在是一样，人后是一样。前两天我们这个东部下大雪哈，我就想起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叫做以雪为令，因为在哈尔滨嘛，那时候没有清雪车。学校的学生都是一下雪，以雪为令，就跑到街上一起来铲雪哈。那个时候很多人就是啊，老师在啊，拼命的去铲，老师不在可以偷懒了哈。所以这是我们人的一种的本性哈。那第二个呢，要做注意哈，不只是做事儿，而是用心去做哈，不是交差完了事儿啊。你在教会里面做事也好，不管大事小事哈，人看见没有看见哈，不只是走那个程序啊，你看这里要诚诚实实的心啊，要有一个甘心俯视哈，所以这个是从心里去做这件事，做这件事的时候，把我们的真的是最好的拿出来哈，给你一个服侍，读经的时候早几分钟上来啊，预备你的心，预备你的这个。要读的经文哈，熟悉以后哈，这样的服侍讨神喜悦哈，不是做给人看的，而是做给神看的哈，尽心尽力的去做哈。第三点呢，就是不比较 啊，不是比较谁的位高啊，谁的位低呀，谁在前台呀，谁在背后啊，不是那个 title。我们都有主人，你看他讲主人的时候哈，在讲第九节，你们做主人的带仆人也是一理啊。所以在神面前，无论是做主，神把你放在主人的位置上，或者在教会把你放在那个带领的位置上，或者把你放在被带领的位置上哈，在神的面前都是一理啊，我们都可以。靠着忠心做我们手中神交托我们的服事呢，得神的什么赏赐哈、啊？我们不是比较谁的恩赐大，谁的恩赐小哈、啊，谁的机会多，谁的机会少哈、啊？不要去比较这些哈、啊，不要分在会教会当中分高低卑贱，都是一理啊，都是神的仆人。我们这一般人啊，每一天早晨哈、啊，或者是国内的晚上，我们聚在一起，有人读经，有人。带领有人分享，有人这个总结，有人在幕后做，这个录音等等哈、啊，我们都是神的仆人啊，不分高低卑贱，都是忠心的坐在主的面前，要讨主的喜悦。我们也有一个盼望，是得主的赏赐啊。
我们小组也有非常热烈的分享，就是这个关于第一题，就是顺从跟听从。我们昨天顺服，就是我们讲到那个是妻子顺服丈夫，这个是更偏向于这个关系的这个定位，它词也是两个不同的词。然后这是一个关系的定位。然后呢，听从呢，今天这个实际上是强调听见并执行，它是一个更偏实际行动的回应。那我们讲到这个父母跟儿女之间的关系，就是说，父母呢不要惹动儿女的气，也就是说，你不要用苦读啊、什么苛责啊来要求你的儿女，因为这个东西如果不是被神医治的话，是会遗传的。那我也亲身见到很多的例子啊，就是有些人从原生家庭遗传了这个父母带来的苦读，然后影响到自己的儿子、儿女，影响到自己的丈夫啊，这个就是很悲惨的一个例子了。然后这个正面的话呢，就是说我们教养儿女的时候要用主的这个教训跟警戒来养育他们啊。我记得我很早的小孩刚生出来的时候，正好有幸听到那个刘志雄牧师有一篇讲到教养儿女的，他就提到有一个机构叫 No Greater Joy 啊，他说在北美养育儿童的，你可以从这个机构得到很多有用的这个资源和信息啊。于是我上网就看一看，注册了一下，他们就每个月给我一本免费的给一本出版物，里面都是讲，主要是教养儿童的，还有夫妻相处关系的。他们这一系列的刊物其实给了我很大很大的帮助，都是在主里面教养儿童的。所以说，我们就学会，就是今天我们要把我们的家庭作为一个叫小型的这个门徒培训场所啊，这个每天啊，跟最好是跟配偶、跟儿女一起啊，时间一起，不能一起那就分别，就是一起的来读经，一起的来祷告，一天分享，花一点点时间分享如何带来经历神，而不是仅仅是在主日啊，一家子几口一起来到教会，平时都是一个门训的场所。然后呢，在教养儿童，或者是跟老公对话的时候，就是也先问自己，你说的这个话是帮助他更多的来认识主，更多的像基督，还是说这个只是让我面子上很好看而已？然后对自己的儿女，对自己的配偶，也是要多肯定、多鼓励、多表达爱。啊，比如说用拥抱啊什么的啊，中国人就特别不善于用那个 body language 来表达，是吧？让孩子感到就是说，他是被无条件爱、被无条件接纳的，因为你就是天父爱我们的一个具体的象征，是吧？然后你自己先做出这个榜样。其实孩子学你啊，他可不是从你嘴里说什么，你做的什么，他有样学样啊。你如何的来啊对待这个神的时间啊，如何的来对待配偶，如何的处理压力。这个都是孩子在默默的学呀，就是说，然后当孩子犯错的时候呢，我们要用福音的真理来引导他。这个是主说了，不能偷窃，主说了怎么怎么，而不是说你觉得怎么怎么样啊，就是，然后就是说，你也告诉他，主耶稣已经为你流了宝血，付上了代价啊，我们一起来悔改，让靠着主能够重新的开始。啊，所以说我们的结论就是，我们当父母的，我们不是去控制孩子，而是我们是管家，我们用主的话语来喂养他们的灵魂，让他们在主的爱和真理当中长大。 然后下面讲到这个孝敬父母啊，他这个孝敬啊，他这个词啊，意思就是说这个value 或者是 honor 就是这个意思，意思就是说给予价值、看重啊。这个不是说外在的这个中国人比较讲究外在的顺服，但是我们其实更讲究的是一个内心的一个态度。而且他孝敬父母，他不是一个童年的命令，不是说我们到18岁了我们就不要孝敬父母了。这个实际上是一个终身的一个命令，而且它是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使我们在世得福，在世长寿。啊，这个，那么怎么具体来行动表现呢？就是说，哪怕我们的父母不信主的，他们也是不完美的啊，甚至说是伤害过你的啊，神依然要给他们这个位置，你要顺服他们。然后我们跟他们说话的时候呢，也要用行动和言语来表达他们对他们的尊重啊，不因为父母的不完美，你就尖酸刻薄的批评，在别人面前贬低他们。啊，听他们说话呢，要专注，不要随便的顶嘴。我们也要关心我们老年父母的需要啊，经常有可能的话，经常去探访啊。如果我们在海外的话呢，经常啊用那个视频啊、电话呀来跟他们这个沟通啊。这个父母其实是很希望能够跟你说话的啊。如果有他们有需要的话，进行经济的支持啊，这个情感的陪伴，更重要的是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然后就是，还有一个饶恕与释放的问题，因为有一些原生家庭的确是不幸福的啊，即使过去有过伤害，对你的伤害有过苦读，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我们可以，就像刚才有个姊妹说了，我们一定要斩断这个链条，我们不能让这个伤害和苦读再传到我们身上，再传到我们下一代身上，再影响我们的配偶啊，这个我们就靠神的爱来斩断。然后就是说，父母如果对我们提一些意见，如果在不违反神前提的这个前提下呢，尽量考虑啊，尊重他们的意见啊，这个就是可以改善跟父母的关系啊。然后最后讲到这个仆人跟主人哈，就是我们如果有在工作场合当中的啊，我们就是说不是为了遵从这个，为了拿这份薪水啊就听从老板啊，表面上，然后心里还有一肚子怨气的哈，就是说，这个我们要问自己，就是说，今天如果耶稣坐在我老板的位置，那我怎么来做这件事？你肯定会做得最好，是吧？所以工作态度不是说做给人看，做给老板看，而是从心里诚实，要全力以赴啊。这个，我们如果是没有工作的，那就是服侍耶稣基督是我们最大的老板啊！你可以服侍你本地的教会，服侍我们成根的平台啊！就是因为每个人的基础不一样，就是说我们不能要求哦，我服侍的跟这个讲职的弟兄一样，我服侍的跟谁谁谁一样。你只要做到你最好，你尽力了，而且呢，我说的这是尽力，就是说，按照自己本身的这个能力尽力了，如果你还可以去问啊别人怎么可以做得更好，其实我很建议的，就像那个牧师让我今后要剪切录音，我原来剪切一段1小时录音，我3、4个小时才能坐下来，因为我的手指头经常会发抖。啊，这个，但是感谢神，就是牧师给了我很多的指导，他说可以用这个功能，可以用那个功能，我发现很省时间，然后星期三我们教会祷告会，我就把这个事情也放在祷告里面，很神奇。到星期四昨天的时候，我的手指头就不抖了，你知道吧？感谢神。所以说，真的是我们在服侍教会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要尽力，一方面要寻求帮助，一方面要祷告啊，求主呢也是祝福我们在地上我们做的那个事工，也服侍教会的事工，反正是各样的事情，但凡是为主做的，我们重要竭力做到最好。感谢神。
好，那我代表第四组哈，简短发个言。那个，其实从昨天讲到夫妻关系，还有就是今天的父母子女啊，还有就是主人仆人啊，其实这个几个关系最主要的一点，我们就是要改变我们那个心态。不管是像我来说，不管是做妻子的也好哈，不管是做父母的也好，不管说我们在工作上哈。做一个小职员也好，那我们做任何事，我们的心态就要改变，就是说我们所做的都是为主而做。就像21节再次提到，我们要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要知道我们所做的都是为主而做。啊，我 顺从丈夫，是因为我把丈夫当做主一样的来顺从。好，我教导儿女的话，那是因为这个神把这个儿女赐给我，我只是替主来在世上教养他，比如说十几二十年。好，我也是为主在做。那在工作上，我听从上司的安排，那也是一切在上的权柄都是来自于神的，所以我也是像尊敬神一样来尊敬神，好好的完成这个工作。所以所有的关系，我们最主要的出发点就是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所做的每件事都是为主而做，都是为荣耀神、顺服神而做。好，然后说到这个教养儿女哈，长老也提到哈，我们这个养育哈，不仅是养，把他养大，我们还要把他教育好哈。然后教养儿女最大的目标就是什么？就是带领子女能够来认识神，这是我们做父母最大的一个目标哈。那长老经常做的就是说会，和他的子女一起读经啊，每天晚上带他们祷告啊，所以带领儿女认识神，就像经文里面告诉我们的哈，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教养他们，目标就是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哈。那我们也提到说，你们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哈，这个的话也是。这个也是好像在当时挺难理解的哈。其实我们就是做父母的要转变这个观念，儿女是神所赐的哈，我们只是替神来好好养育他哈，不是我们的目标不是来控制他，来完成那些父母好像年轻的时候没有完成的那些心愿，把他施压到子女的身上，让他去完成，不是这样的心态哈，而是最重要的就是培养孩子的这个与神的这个关系和这个品格，好，让他来认识神。那还有就是，接下去提到这个长老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来孝敬父母，哈。我们孝敬父母的话，三点哈，我们在态度上我们要对父母是尊重的哈，然后在行动上我们是要是关心的哈，我们在情感上我们知道我们跨了代沟的哈，和父母交流的时候可能有代沟在那边哈，但是我们在情感上我们要理解，要去包容。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啊。那这些的道理啊，都是福音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彰显啊。如何彰显在家里啊？如何彰显在工作场合？如何彰显在我们教会的服饰当中啊？所以背后都是那个福音啊，那个思路都是从被圣灵充满一路下来的哈。这是我们的实际的表现啊。所以保罗是又讲道理哈，又讲实际的应用哈。那我们听进去了就有福了啊！那我们今天呢是请 Lisa 姊妹来分享她的读经心得。
大家早安，我是 Lisa，住在美国的维吉尼亚州。大概一年前，感谢弟兄姐妹把我介绍到这个平台，感谢神召聚我们在这里，在牧师、传道、长老和各个小组的负责人带领下，一起来学习分享。感谢这个平台的所有的同工的付出和服侍。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今天我在这里分享一些学习罗马书和哥林多前后书的一些心得。在疫情之前，我在微信的一个平台上看到一段短视频，这个画面呢当中，右边就是岸，左边呢是海。在右边的岸上有一群人，他们白天呢。早上呢就送小孩上学上班，然后呢晚上呢回家了就做饭啦、吃饭啦、参加团契呀、学习啊，礼拜天呢就去教会敬拜神。他们就是这样子的，在家庭、小孩、工作、团契、教会当中，在这个圈子里面生活着。然后在这个短视频的左边呢，就是黑暗的海面。在海里面有一些人在挣扎，一下子呢就沉下去，一下子呢又浮起来。海里面有一个男人，额头流着血，左手呢抱着一个人，右手呢就向岸上的人在招手。但是呢，岸上的人都在忙碌在自己的圈子里面， 并且呢，他们在敬拜的时候也是背对着海的，只站在他们的圈子里面在敬拜，就没有人看到海那边的情景。那后来呢，有一个女人呢转头看过去，就看到那个男人向岸上的人在招手，就跑到岸边去看。但是呢，他看海，又看看岸上的那些人，都没有人去理会这些。他看了一阵子，又回到他这个圈子里面去了。在海里面向他们招手的那个男人呢，就很失望，很忧伤。后来呢，就看到他有一些生气了。因为没有人去回应他的呼召，这一段短视频呢，给我这是一个，看到我自己当时的，就是反省我自己，真的是在忙碌在自己的家庭里面，教会里面，真的是很少去，想起要去传福音的。当时在教会也是这样的，比较注重门徒培训，不太关注去传福音的。就是从这个看到这个短视频之后呢，常常那个男人上岸上招手的那个画面，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面，觉得真是很亏欠。要么真的是领受我们白白的领受的。救恩也当白白的舍去，尽本分传福音给那些还没有认识神、没有得救的人。罗马书第一章14节到16节说，无论希腊人、外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我曾经在电影或是电视上面有一些看到一些特写的镜头，就是在早上，有很多人在都市里面匆匆忙忙的过马路、赶公交车。赶地铁上班，这些特写的镜头呢，就是只拍了人的下半部，就是只拍他的那脚那些忙碌的步伐。但是你从这些忙碌的步伐里，就看到那些人，就是我们就是世上的人，就是为生存在世上来奔波劳碌，来劳苦愁烦。但是呢，在从这些的忙碌的脚步当中，你就想到他们都是有一个灵魂，每一个人都身体里面都有一个灵魂，而这个灵魂呢，就是神在创造亚当的时候，他就吹了一口气给亚当，然后呢，我们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口气呢，就是没有颜色的，没有肤色。没有种族之分，也没有贵贱之分，很公平的，凡是活在世上的人，都好像罗马书第三章10到12节所说的，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所以，活在世上的人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马可福音16章15节说：“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而魔鬼撒旦呢，是到处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这就是属灵的征战。”往普天下去，就意味着传福音，不分国界和地域。强调福音是向全人类及受造物传福音，就是要宣告耶稣基督拯救的好消息。因为神爱世人，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 所以传福音不只是为自己的教会人数增加，重要的是天国的子民的人数增加，生命册上得赎的人的名字增加。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全世界都好像静止了一样，不能通航，商店、公司所有的都关门了，教会也关门了，只能在网上崇拜聚会。我那个时候我在微信上的一个平台看到一位国内的女传道人离开三自教会，在微信的一个平台上就开了一个平台，呼召那些愿意寻求真理的人加入到他的群里面。那真的是参加的人蜂拥而至。当时我也加入了，就2天了，就200人，一个群就200人就满了。他又另外一个群，很快2天200人就又满了。在不到2个月之内，他就开了13个群，每一个群都200人，那桌招聚了2600人。他没有同工，就是每天就在群里面统一的发。这些那些传福音的信息啊，或者是灵修的信息，在那个时候，我真的亲眼看到圣灵在不同的时期，在不同的环境当中，在不有他有他不一样的作为，也看到很多人在灵里面的需要，因为在国内有很多的异端，还有不认识神的，也有很多信主的，都需要装备。在这样恐怖的环境当中，疫情很严重的时候，每一天都有很多人死去，有很多人都感染了 COVID，大家都很惊慌，都不敢出门，高度的警戒防护，或者是有隔离的，也不能出外工作上学，真的不知道哪一天在身边的人的生命就被夺去了。在那个时候，真的是一个传福音最好的时间，虽然不能在实体传福音，但是神开路，在网络上传福音也可以灵修，造就信徒的灵命。如果有愿意接受福音的，也可以把他们介绍到当地的教会来牧养，能做多少算多少，就像今天的成功的平台。和你们的幸福列车那样，就我就马上把这些情况告诉我们教会母会的牧师，还有我们分会的牧师。但是呢，经过教会的考虑之后，觉得不合适，所以呢就没有做成了。在罗马书的1章15节，保罗说："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我们也要学习保罗，尽一切的所能，在网络上，在实体上，用各样的管道，向有人的地方传讲神的道。哥林多前书9章26节说："我们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们斗拳不像打空气的。"不管在有形的教会或者在无形的教会，都是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所传的都是同一位主一信一喜的天国悔改的福音。虽然不能在同一个教会敬拜，但是都是神的儿女，连于基督。地上不见，天国见。最后，我用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来勉励大家。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也许在这个平台，你帮助人带领人信主，不一定成为你们教会的会员，但是他们得救，成为天国的子民。天上的父亲在看你们在所做的工，记你们。纪念你们一切的劳苦，为你们感谢神，阿门。
谢谢 Lisa 姊妹的分享心得哈和见证哈，很感恩哈，在我们这个灵修读经的团契里面哈，很多很好的见证哈，通过大家的分享，我们可以 听到哈，看到神在各地的教会当中所做的美好的工作哈，我们这里有神的话啊，也有神的话不断的哈，在人生命当中所结出的美好的果子哈，愿神继续赐福哈，赐福我们每一天在一起的聚集，让大家在其中都能够持续的哈，得益处得供应，也一起来啊结好果子，荣耀神哈。好，今天我们最后一次了。来背诵这段经文哈，我们一起来先复习一遍啊。以弗所
以弗
书
所书四章
二
至
三
节，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相包容，
力保守圣灵所赐
的
柔和
平和，
切保守圣灵
保守
圣灵二为一的心。以弗所书四章二至三节，
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一个整天的时候，从喜乐的心开始参加这个平台，与弟兄姐妹一同交通，一同分享。主，我们在这个时候特别为 Paul 弟兄祷告，主他明天开始要做癌症的化疗跟电疗，主求你的恩典与他同在，能够赐给他格外的恩典，能够度过这一段医疗的时期。主，我们把每一位弟兄姐妹也仰望在你跟前，求你保守我们。今天的行事为人，真是与所蒙的恩召相称，能够荣耀你自己，得时不得时都传福音。父神，我们感恩，我们将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
阿
门。
门。
阿门。